好，今天我们继续和弟兄姊妹来分享跟随羊群的脚踪去。我们今天继续分享先知耶利米。我们来读一点相关的经文。耶利米书38章第1节到第6节。马坦的儿子示法提亚，巴士户尔的儿子吉大利，士利米亚的儿子尤甲，马基亚的儿子巴士户尔，听见耶利米对众人所说的话，说耶和华如此说：住在这城里的必遭刀剑、饥荒、瘟疫而死，但出去归降加勒底人的必得存活，就是以自己命为掠物的，必得存活。耶和华如此说：这城必交在巴比伦王军队的手中，他必攻取这城。于是首领对王说：求你将这人治死，因他向城里剩下的兵丁和众民说这样的话，使他们的手发软。这人不是求着百姓得平安，乃是叫他们受灾祸。西底家王说：“他在你们手中，无论何事，王也不能与你们反对。”他们就拿住耶利米，下在哈米勒的儿子马基亚的牢狱里。那牢狱在护卫兵的院中，他们用绳子将耶利米系下去。牢狱里没有水，只有淤泥，耶利米就陷在淤泥中。好，圣经呢，我们就读到这里。我们今天所分享的题目是《先知耶利米的绝对立场》。本来这个题目，我想呢，起作“先知耶利米陷在淤泥中”，啊，叫我们更多的来了解也好，体会也好，耶利米当时的处境。但是，当我反复读这个38章的时候，让我心里头有所悟，也就是耶利米向着神，向着神的话，有一个绝对的立场。好，那么我们今天呢，就来分享第一个点，面对首领。思想会决定人生的决策、行动习惯，久而久之也会形成人的个性，还有世界观，构成人生的立场和人生的方向。到底我们的思想是被神的话所塑造，还是像西底家王被身边的朋友所塑造，或者是被这个世界上的风俗所塑造？那么，耶利米书38章的经文再次把我们带进耶利米与西底家的对立之中。对于当权者来说，耶利米实在是一个危险人物，因为他的话既反动又煽情，常鼓吹向敌人投降，只顾长他人的志气，灭尽自己的威风。难怪手握实权者都想以除掉耶利米而后快。所以，面对着这些当权者，特别是那些有意加害耶利米的首领，耶利米是怎样的态度？这就是我们今天在这里所学习的。耶利米在这一章中面临了极大的危险和困难，他因为传达神的话语，一直预言 巴比伦人将会攻取耶路撒冷，劝告百姓出去投降巴比伦人，就可以保全性命。那这番话呢，就被当权者认为是动摇军心，沉重地打击了犹大军队的士气，削弱了他们抵抗巴比伦大军的斗志，因此就被首领们视为叛国之人，要求王将他处死。这里出来了四个首领，这四位首领呢，都是有名的，都是在当时有威望的。他们来见王说：“求你将这人治死，因他向城里剩下的兵丁和众民说这样的话，使他们的手发软。”耶利米在这里传讲的是降灾祸的信息，并不合大众的心意。然而，虽然他们一再阻挠，禁止耶利米再说类似的话，但是耶利米坚持他的立场，坚持传讲神的话，因为这是神的旨意。当时的犹太人，只有投降，才会有一线生机，否则全城都会被烧毁。可是现在的犹大国呢，还仍然期望着埃及，不肯把自己的性命交出去，成为掠物，也不相信神会保守。那么在这里啊，也特别是在耶利米书当中，你常会看见一个短语，这个短语就是以自己的命为掠物。这句话当什么讲？它分别出现在本章的第二节、21章的第九节、39章的18节、45章的第五节。那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指，如果你投降敌人，让自己成为对方的战利品，那么当时的征服者通常都会善待战利品，不会轻易的杀害归降的犹大百姓。咱们经常的这个影视剧里会听到一个字，叫做“交枪不杀”。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啊。那么此时呢，首领要杀耶利米。那我们看见西底家王是怎么回复的呢？他在你们手中，无论何事，王也不能与你们反对。在这里的王，他竟然不能反对领袖。不能反对当时的这些首领，难怪犹大国会亡国。他虽然知道耶利米先知是真先知，因为耶利米所预言的几乎都应验了，那些说假预言的都四散逃跑了。他知道耶利米是真先知，但是呢，他还是不能够接受耶利米的话，不能够顺从耶利米的话。他在这里反而说，他在你们手中，无论何事，王也不能与你们反对。你看这个西底家的耳朵有多软啊，他听这个，他也听那个，他谁的话都听，他是一个没有立场的人，而耶利米呢，却是一个就相信神的话，就信靠神的话，他在这里是一个有立场，而且坚持立场的人。 所以，因为西底家的三心二意，他就被恐惧所辖制，甚至把先知的命都交出去了，连自己的生路也不要了。我们一定要知道，在其位就要谋其政，啊，不要像比拉多那样，他有权利释放耶稣，但是呢，他却没有这样做，因为他要保他的这一方的平安，他要保他头上的乌纱帽，所以他就听了这些犹太人的话，将耶稣定为死罪。让他们呢带他去钉十字架。那么在这其中呢，他做了一件非常可笑的事，就是呢，他用了一盆水来洗自己的手。他说：“杀害这一人，罪不在我。”他在那里洗手，表明无辜。可是你今天在这个位置上，神给了你这样的权柄。你就应该尊重这个权柄，你就要用好这个权柄，你就要显出公平和公义。但是比拉多没有这样做，所以他是不义的。照样在这里，西底家这个名字，虽然他的意思是耶和华是公义的，但是呢，你看他所行所言都是不义的。这是叫我们在这里看得非常清楚的话，他是一位王，他并没有起来保护神的先知，却因为惧怕人，面对着这些首领，要想行恶，对付耶利米，他却无力反对。耶利米从起初就一直传讲审判的信息。人只要能服在神的管教之下，还可以存活。但首领却不喜欢听。西底家虽然知道耶利米所说的话是真话，但是因着他惧怕人，却是不敢反对恶，就失去了作为代表权柄的能力，所以惧怕人的很多时候都无法做出正确的决定，却被人的声音牵着走。啊，这是非常可怜的，求神怜悯我们。在这里，原谅我还是提到这个现在台湾的这个领导人。啊，因为这个菲律宾和日本，他们在那里划线，划在这个台湾的这个海域。那我们看见呢，这个领导人就没有真实的主持公平和公义。他先是听他们的话，说我们会配合，后来又听到呢百姓反对的话。又说呢，啊，我们一定会维护百姓的权益。你看见他就是心直两翼，所以我们今天在主面前，无论是怎样的环境，甚至是怎样的威胁、怎样的压迫，我们还是要按照公平、公义，按照神的真理来说话行事，这样我们才能站得住啊！求神怜悯我们。神没有这个离弃他的仆人。当那些领袖抓住耶利米，把他下在马基亚的牢狱中的时候，当时这个局面可以说是非常的恶劣。那个牢狱呢，不再是 这个文士约拿丹的牢狱。虽然也在护卫兵的院内，却是换了一个地方。我们上一次说了因为以色列这个地方缺水，所以说呢，每家里都会挖一个蓄水池，为的是在雨季能把水呢存起来。那么这个地方呢叫做马基亚的房间，那么这些兵丁呢就用绳子把耶利米系下去，可见这一个蓄水池呢又窄又深。这个时候的耶利米就陷入了淤泥里。他在这样的恶劣环境当中，可能会生病，以至于死，或者说没人给他送饼送食物，也会活活的饿死。这就是耶利米所遭遇的恶劣的环境。但是呢，我们看见他仍然坚持真理。也因着他坚持真理而付出了极大的代价。那么，神是有恩典、有怜悯的神，他打发一个外邦人来救先知，所以任何人神都可以用，任何的物神也可以用。比如说，当以利亚遭遇饥荒的时候，神就打发他到基利西去，神就差遣一只乌鸦为他送肉，为他叼饼，你看见，所以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着人的人得益处，所以不要怕，只要信。神果然没有离弃他的仆人，他就差遣了一位古实人。这里呢，我稍微有一点点的科普，就是给大家有一点解释。我们许多的弟兄姊妹都知道这个古实，那么古实人不能改变他的肤色，豹子不能改变他身上的斑点，那么这个古实人呢，许多的人，包括许多的解经家，都认为呢，就是埃塞俄比亚，其实不是，我在这里特别跟弟兄姊妹有一点小小的这个解释，这个古实呢，其实按照当时的说法，应该是伊索比亚人，那么这个伊索比亚在哪里呢？在埃及南方尼罗河沿岸的努比亚，当时叫努比亚，那就是现在苏丹的北部。这个古希腊人呢，称这个地方叫伊索比亚，那么在这个圣经里还有一处，就是在《使徒行传》的第13章，在那里我们看见呢，就是有一个埃提阿伯的太监，其实那个就是这里的努比亚，就是伊索比亚，不是埃提阿伯那么在当时呢，他在女王干大基的手下管理银库，那么但是他呢是敬拜真神的，所以他就不远千里跑到这个耶路撒冷去敬拜神，可是，在那样一个犹太教的背景，他却没有得到什么，空手而返。所以在回来的车上，他还在读以赛亚书的53章。那圣灵呢，就催促腓力到近前去说这个帮他解释这个以赛亚书的53章，当时呢，这个太监就说了："这是指谁呢？" 他就把耶稣传给他听，这是当时我们看见的一个光景。那么，据考证呢，这个努比亚，也就是伊索比亚的这个当时的国王呢，都是女性的，啊，就像英国当时的女王啊，维多利亚和后来的伊丽莎白。所以在这里稍微给大家呢有一点这个科普啊，就是怜悯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神就特别打发这样的一个外邦人以毕米勒。他当时呢是王宫的太监，他对耶利米的同情心和对神的敬畏心，以及他所有的勇气和智慧，实在是令我们非常的感动。他特别向西底家王进言，说明耶利米的处境是公平的。而且是非常危险的。他得到了王的许可，带领30个人去将耶利米从牢狱里拉上来。他还用碎布和破衣服垫在绳子上，让这个耶利米垫在这个胳肢窝底下，啊，为的是让耶利米不受伤害。你看这个以伯米勒。是非常细心的人，非常有仁爱，也非常有信心，最后成为神所祝福的管道，非常感谢主。所以说，他做在耶利米身上做了这样的一件事，我就想起耶稣说的话：“你要把一杯凉水给我这小子里的一个喝，他就不能不得赏赐。”等到我们读到39章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这个以伯米勒就得到了神的赏赐，神纪念他。好，这是我们讲到的这个第一个大点，面对首领。那么，虽然这些首领他们人数众多，他们把持大权，他们在那里可以挟持君王。他们当然也可以置耶利米于死地，这样的手握生杀大权的首领，来对付手无寸铁的先知耶利米，耶利米并没有惧怕，他心里坚定，对于神的话一丝未改，既不加添。也不减少，他持守这一个公义的立场，站在神的这一边，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。但他也为此付出了极重的代价。好，我们来分享第二个大点，面对君王。我们刚才讲了38章里。他主要是讲到了耶利米与西底家之间的对立，这是非常耐人寻味的这样的一段经文，讲到了先知与君王的这样一个交涉。啊，因为在这个旧约里，先知与君王的立场。往往是相对的，只有在这个大卫的身上得到了契合。虽然如此，在大卫年间，还是有像拿单、像加德这样的先知，但是他们之间是朋友的关系，是密友的关系，这是非常宝贵的。直到在主耶稣身上。达到那一个真实的，也是永远的契合。主耶稣既是先知，又是君王，还是祭司，三个职分集于一身。啊，感谢主。那么今天我们就来特别 重点看一下这个先知耶利米与君王西底家之间的这一场对决。现在，先知耶利米死里逃生啊，他从淤泥里头被救出来。那西底家王呢，就打发着人带耶利米出来，要与耶利米有一个见面，要这个在耶利米面前有一个求教。那是在哪里呢？你发现不是在王宫里，而是带耶利米进了耶和华殿中第三门，在那里见他。这是非常有意思的。这个王召见先知不在王宫里，却是在圣殿里，是在第三门那个地方，不是在公开的场合，而是在秘密的场所。你看见这一个西底家，他是有多少的顾忌啊？有多少的顾忌啊？有多少的惧怕啊？这是我们在这里看见的。他在那里对耶利米说第14节：“我问你一件事，你不可隐瞒。”在这样的处境下，耶利米对西底家说：“我若告诉你，你岂不定要杀我？我若劝诫你，你必不听从我。”这15节说的。啊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耶利米对这个西底家非常了解。啊，我告诉你，你就有权处死我。啊，因为你不得已。你身不由己，啊，因为你要这个，稳定当时的这一个国家的这个情绪，特别是这些这个掌握大权的这些首领的心，啊，你要维稳，啊，所以说呢，你必不听我，而且你还会杀我，这就是我们看见耶利米他对西底家所说的话，他认识西底家，他了解西底家，他才会说出这样的话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第14节，这时西底家又来找耶利米，在圣殿的第三门见他，在这里作为王来讲，他有许多的考量。一方面呢，他不想让他与耶利米求问的这件事儿泄露，来保全自己的那一个权威性；一方面呢，他也是要保护耶利米，不要让耶利米再被抓起来，扔在监狱里。那么他呢，就再也没有挽回的余地，那西底家呢，也就无从再向先知去寻得任何的信息啊，所以他有许多的考量。此时的耶路撒冷呢，即将沦陷，因为你读到39章，现在是38章，我们讲的是38章，等到了39章，耶路撒冷就沦陷了。这是西底家最后的机会，也是耶利米对这个西底家最后的警告。啊，这实在是千钧一发之际。所以西底家在这个时候，他是在绝望里，他再次转向先知，并且他起誓，绝不因为先知的直言不讳而杀害他。 他和今天许多的信徒一样，和我们的光景一样，优柔寡断，两面人，两面讨好，是犹疑不定的墙头草。你看15节他什么怎么说的？他一面承认那造我们生命之永生的耶和华，你不能说西底家不是信主的。你看他对自己的信仰很清楚，很明白。他说："那造我们生命之永生的耶和华。"这是第16节。一面呢，他又不肯照着神的心意而行。他并不是一个不知好歹的人，而是一个患得患失的人。这就是今天许多信徒的难处，他知道他所信的神是真神，一方面呢，他又舍不得这个世界，舍不得亲情，舍不得这个世俗上的一切的诱惑。他一方面呢，他要想得着将来的那些属天的产业和祝福，但是他又呢，放不下今生眼前的利益和好处，两难之间呢，患得患失啊。他并不在意将来在基督的审判台前是否站立得住，他只是在乎我在人面前是不是能够保留我的面子。这都是17节。结局是什么呢？颜面尽失。人越想抓住什么，就越会怎么样失去什么。马太福音16章25节说："凡要救自己生命的，必丧掉生命。"非常的清楚。好，我们再来看15节我已经说3遍了啊。我若劝诫你，你必不听从我。这一句话道出了许多人的真相啊！许多人求问神，并不是为了寻求神的旨意，更不是为了遵行神的旨意，而是为了得到心中的安慰，印证自己的想法。这个当初读《三国演义》的时候啊。我经常听见呢，那些谋士给那些王出主意。如果这个主意出对了，被王采纳了，这王经常会说一句话，正合孤意，正符合我的意思。其实我们今天求问神也是个想法。其实我们不是把他当神。也不是把他当王，我们只是把神当作我们的谋士，而最好他所谋的和我心里所想的一致，合拍，正合孤意。那究竟是他是神，是你是神呢？是他是王，是你是王呢？这不是本末倒置了嘛，对不对？这就是我们常有的一个光景，非常可怜啊。我们有我们的心意，所以你看那个巴兰呢，对不对？他一求问神，神就告诉他了，不可咒诅以色列人。神说得很清楚吧？但是他还第二次、第三次去求问神，人说你去吧。只要照我所说的去说就可以了。他为什么两次、三次的还要去呀？因为他拿了人家的钱呐，授人钱财，与人消灾呀，你拿了人家的钱，你都得为人家办事儿啊。陶渊明说："不为五斗米折腰。"我告诉你，现在为1斗米都就折腰啊！现在这个大陆这个 卷呐，最近有一个这个短剧的啊，这个一个影星啊，自杀了，他叫金泽，33岁啊，28天就拍一个短剧，把命都豁出去了，然后还要保持身材啊，去骑马，去这个健身房锻炼，然后怎么样呢？还要直播，最后过劳而死。这就是大陆的这个现在的这个情形，非常的卷，啊，这个有一位弟兄跟我讲啊，他说买一个快餐呢，8块钱就可以买了，啊，而且送的不花钱，啊，免费送，只是因为大家呢都要赚生意，就赚一点点小钱，非常的不容易。啊，所以不用说5斗米，1斗米就折腰，这是很实际的。所以在这里，我们看见我们多少时候就是有自己的想法，有自己的贪图。弟兄姊妹，所有神的儿女不能够用奉承话来取悦人，也不能没有节制的故意的对那些反对的人说教，因为不能把珍珠丢在猪前，也不能够呢把圣物丢给狗，不然的话呢，它践踏了还要咬你一口。所以在这里，先知就奉耶和华的名说话。我们来看17节，他不说了吗？西底家说了嘛，那造我们生命之永生的耶和华，他知道神是永生的神。那耶利米是怎么回复呢？17节上，耶和华万军之神啊，耶和华万军之神，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，他说的是永生神，耶利米回复的是万军之神，他是王。他是以色列军队的元帅，这是他必须要清楚的。这是耶利米在这里用的这个话，这个称号又庄严又严肃。接下来是5个警告，啊，因为到39章耶路撒冷就沦陷了，所以这里有5个警告。我们来看17节中，你若出去归降巴比伦王的首领，你的命就必存活。这是神给西底家的最后的机会，也是神恒久的忍耐，爱是恒久忍耐。这西底家这样的不义，神还是给他机会，说你如果投降巴比伦王的手里，你的命就必存活。这是第一个警告。我们来看第二个，17节下，这城也不至被火焚烧，你和你的全家都必存活。你看，神还是向西底家王大施怜悯，他没有按照西底家的过半待他，而是怜悯他。那西底家有没有听呢？没有听。所以巴比伦王就在西底家的眼前杀了他的众子，那是多么痛苦的事啊！白发人送黑发人，然后西底家又被剜去双眼，用锁链锁着，带到外邦，死在囚室里。这是我们看见的结局。他当时但凡听一点耶利米的话，他和他的全家都必得救。所以这让我们读起来啊，真是恐惧战惊啊！ 38章有这样的劝诫，39章有那样的遭遇。这是怎样的吧？就因为他怎么样啊？犹疑不定，犹豫不决，非常可怜。我们来看第三个警告，18节：你若不出去归降巴比伦王的手里，这城必交在加勒比人手中，他们必用火焚烧，你也不得脱离他们的手。不光是西底家一人，也不光是西底家一家，甚至连全城都因为他的犹豫不决，因为他在这里瞻前顾后，全城都要遭殃啊！你看看这个权柄当如何的用好，这是多么要紧！我们来看第四个警告，20节。求你听从我对你所说耶和华的话，这样你必得好处，你的命也必存活。我想这先知耶利米都到了这个份上了，啊，如此的苦口婆心呐，他求王，求你听从我对你所说耶和华的话，这样你必得好处。你的命也必存活，但是王就是不做决断，而且还要一味的辩解。他说：“我怕呀，我见到他们以后，他们戏弄我。”你看，他还在考虑自己的尊严。你说，如果城破了，人死了。尊严何在呀？最后一个警告：你若不肯出去，耶和华指示我的话乃是这样。啊，那就是22节到23节，你的两脚必陷在淤泥中。弟兄姊妹，非常有意思。这句话你读起来是不是有点熟悉啊？刚在第6节就读到的，耶利米就陷在淤泥中。现在耶利米说了，如果你不听神的话，你的两脚也要陷在淤泥中。这是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。被逼迫的信徒，他陷在淤泥里只是一时的，而逼迫信徒的人陷在淤泥里却是不能自拔的。啊，这是一个非常清晰的对比，因为当时西底家在讲，他原来呢是听巴比伦王的，后来他又投向了埃及。背叛了巴比伦王，背叛了他的宗主国，而且到目前为止又抵抗了1年多，现在他又去投降，他肯定得到残酷的报复，肯定没什么好果子吃，他都是这么想的，啊，他肯定会被戏弄，怎么能得好处呢？可是他就忘了神的话是如何说。也会如何成就？这就是西底家缺少信心呐、啊。所以求神怜悯我们，叫我们这一生啊，不是依靠我们的肉体，不是依靠我们的血气，要依靠神的话，单活着为耶稣，指望能单纯，这是我们当有的存心。西底家王其实对耶利米啊是有好感的，他上一次被囚就救了他一次，这一次被囚又救了他一次，这是第二次，而且4次求问耶利米，但是呢，难处就是他没有顺从耶利米的话， 一面惧怕国中的领袖，一面呢，他又怕神，啊，他在两难之间呢，所以他最后王还关心耶利米的一句话，稍后我们还要讲，不要使人知道这些话，你就不至于死。他现在好像还在保护耶利米，其实呢，他已经是泥菩萨过河。自身难保了，啊，所以这个非常有意思啊。他惧怕国中的领袖，所以他才对24节啊，对耶利米说：“不要使人知道这句话。”这是他的心中的恐惧。第二个，他没有安全感，因为他让人将耶利米带到圣殿的第三门里。对他说话，他为什么这样呢？因为他没有安全感，啊，他觉得在神的殿里，也许神还有保护，啊，那么第三个呢？他怕被掳，被掳去的时候还要被羞辱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我们看见的这个西底家王他心里的光景。那么。刚才我说了啊，38章就是西底家和耶利米的一个对话，他们两个人之间的一个交涉。那么他们这两个人也刚好成为我们生活的教材，而且是活教材，让我们反省人应该怎样的面对神的话。西底家在末代，啊，对当时犹大国来讲就是末日了，没有错吧？哎，西底家在末代犹大的权力场中，处处受制于臣仆，连他与耶利米这样的谈话都要在秘密中进行，这就是西底家的可怜。许多读者读到这里，难免会对西底家王同情。平心而论呢，其实西底家王也不容易，生在末世啊，耶路撒冷呢已经兵临城下，而这些首领还在垂死挣扎，他为犹大呀，可以说是忧心如焚。所以他才会连番去求问耶利米，查问神的旨意。无奈啊，他不肯付出代价，畏首畏尾，结果明知生路在前，却不肯凭信心跨上一步，他为此就付出了沉重的代价。反观耶利米，他。自始至终都站在神的话语上，虽然他也有软弱，也有摇摆，啊，也有与神之间的那个争竞，啊，那个计较，对不对？哎，但是呢，他最终还是要忠心传讲神的话，虽然为此吃尽苦头，深陷牢狱，但他没有妥协过。为了神的话语，他宁愿以生命作为代价而在所不惜，所以他以信心为他的生命的根基，因为神的话语就是生命。主耶稣说：“我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”我们相信主的话，就活在生命里。感谢主。所以，从某个角度来讲，西底家和耶利米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观。西底家作为一国之君，他的想法当然是从一个民族的自主的角度出发，这是横向的。所以，他的政策也好，啊，他的处理的方式也好，啊。都是为了这个国家大局着想，但是呢，耶利米作为先知， 它不是横向的，它是纵向的，就是由上而下的。它指祷告神，从神那里得旨意，从神那里得启示，从神那里得命令，他就去遵行，他就去执守。所以，我们多少时候呢？我们是横向的看事物。啊，这个人需要平衡，那个人也需要权衡。这个事儿呢，需要呢我们来考量；那个事儿呢，我们也要把它办得周到。你看看，人总是这样横向的，但就缺了一个纵向的。而耶利米就是纵向的，不管横向的有多少的问题，有多少的复杂，我只要和主保持一个通畅的、正确的关系就好了。这就是我们在这里看见的耶利米，所以他非常非常的宝贝啊，就在这里，他是由上而下的，所以他是从神的旨意来理解地上国度的兴衰，他不是以人的这个策略来观察国际的局势。啊，这是我们今天看见的，这是唯一解，啊，也是正确的解法。今天多少人在那里来评论台海的局势，啊，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对峙，啊，有多少见解，有多少名人名言，可是这些都不作数，神说了算的。神在人的国度中掌权呐，所以我们得做好这个纵向的，啊，这才是我们人生的主轴。哎，神定规的是怎样的？你如果按照神的心意活着，哪怕你是外邦人，也会蒙福；如果你不按神的心意活着，哪怕是你是选民，仍然不能够蒙福。你看这些神的儿女，到关键时候，这些信神的国家，到关键时候把神拒之门外啊！你看见这是非常可怜的吧？西底家王死了，死在自己的罪里。他本有机会悔改，但他心里刚硬，惧怕人。箴言29:25说，惧怕人的陷入网罗，唯有倚靠耶和华的必得安稳。非常清楚，我们讲最后一个点，面对危机，西底家得到了先知的回复，结果他也不说好说歹，哎，他也不照着去行，他只是嘱咐耶利米，不要使人知道这些话。所以耶利米现在的心情，对不起，西底家的心情是什么？得过且过，走一步看一步吧。哎，这就是他的一个想法，对不对？所以犹疑不定，不能迈出信心的脚步。那作为耶利米是怎么做的呢？当王对他说，不要与人说我们今天这件事儿，你就必得存活。哎，耶利米听到了，所以我今天讲的这个题目很有意思。我也不瞒大家说，我本来想这个用的一个题目是先知耶利米的鲜明立场。后来我想了想，可能我在这个红旗下呀，受共产党的教育太多了，啊，那个时候的他们的都很喜欢说，要有鲜明的立场，要旗帜鲜明，啊，我想台湾的弟兄姊妹很少用这样的字眼，啊，非常的激烈，啊，非常的这个强烈，啊，所以我想了半天，我都用了个绝对的立场，因为先知耶利米的绝对指向神绝对，向神的话绝对。但是在处理事情上呢， 他还是有一点智慧，有一点见识的。他就听了西底家王的话，没有把这些事儿跟人讲，没有泄露出去，他就得蒙保全。所以是灵巧像蛇，驯良像鸽子。哎，所以我们的绝对是向神绝对，不是向人绝对。啊，这是我们今天一定要记得的。所以那些向人绝对的，都没什么好下场。比如说那些红卫兵捍卫毛泽东，最后什么下场，大家都知道。啊，非常可怜，啊，非常可叹呐。在这个重庆有一个特别大的公园，在那里葬的人，埋葬的人全是那些红卫兵的领袖啊，那些小闯将啊。哎呀，非常的凄凉，甚至没有人去祭奠他们，啊，那真是一个时代的悲哀呀，所以我们看见西底家虽然有一点对神的敬畏，神也给他了一个机会，但他却错过了。但愿我们不要错过神给我们的机会，我们要好好想一想我们的处境。难道我们这个人比西底家更强吗？不会。难道我们的父亲比西底家的父亲约西亚更强吗？的信仰上更好吗？不会。难道我们的传道人，我们的牧师比耶利米更有说服力吗？不会。啊，那么我们的难处难道比西底家更大吗？也不会，这是肯定的。所以说，我们要比照一下西底家，我们就应该知道我们应该怎样的学乖，好好的听从神的话。顺服神的话，这样的人就会得蒙保存、得蒙保全、得蒙保守。啊，愿神恩待我们，叫我们在即使最危险的时候，啊，压力最大的时候，仍然能见证神的话，不改变神的话，不减轻神的话。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，主也必救你脱离一切的险境。愿神祝福大家。好，今天呢就和弟兄姊妹分享到这里。